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很多时候大家说，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做了觉知的祷告就 OK 了嘛，对不对？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是靠着宗教的礼仪。上个礼拜冯牧师不是刚说吗？哪怕到约旦河里受洗，对不对？洗个100遍、1000遍，只要我们真心的信，这才是最重要。没错，是真心的信最重要。我们也不是靠着受洗得救，但是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个礼仪，不要轻忽这样的记号。我在这里已经打出来，因为我不会这个怎么一摁，然后啪那一行再出来，所以呢大家已经看到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叫婚礼的比喻。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大家好像越来越随便，都不太注意了，但是呢我知道在年轻男女的这个心目当中啊，在这个单身弟兄姊妹心目当中，这样一场美好的神圣的婚礼还是很向往。即使不信主的人，对吧？平均每一年我都至少接到一两个电话啊，什么呢？我们要结婚，想在教堂里面请牧师给我们证婚。我下面首先问的就是信不信主。不信主的啊，平时不来的，但是呢就觉得教堂的婚礼太美好了啊。好多留学生在北美嘛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北美有两种人可以来签这个结婚的证书啊，牧师和法官。但是特殊的情况，如果是在远洋的船上，船长也可以做。那么我说我一般都这样回答了，我不会直接的拒绝他们。我说呢，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给基督徒两个人都是信主的，在神的面前啊，给他们神的祝福，他们也是在神的面前立约。所以呢我不能够保证，但是你们愿不愿意我先给你们做婚前的辅导啊？我做给人证婚之前一定要做婚前辅导啊，这会对你们很有帮助啊。讲在婚姻当中两个人怎么样来彼此相处，怎么样来彼此对待啊。那我当然也会跟他们谈福音，我都先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婚礼是很美好啊，就是在美国的这个长大的小姑娘从小就梦想着啊，自己披婚纱的那一天啊，怎么装饰，用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早早的已经在心目当中都已经想好了啊。所以呢，我们弟兄们，单身的弟兄们一定要注意啊，你是配角啊，你是配角啊，这个新娘是主角，但真正的主角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他是一家之主。那么好了，如果要是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说。说我也很爱你，咱们俩都彼此相爱，是不是啊？我们的感情基础也已经够牢固了，双方的家长也已经见过了，然后呢咱们就随便去扯个证，甚至连证都不扯啊，这是国内的话，对不对？咱们就住到一块儿去算了。那么这个姐妹会怎么说？虽然在现在这个越来越自由的环境当中，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的女孩子说我不愿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神，要在人，要在所有人面前我们来宣告。为什么要有那样一个证书？那是一种的约束，那是一种彼此委身的一个表示。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同样的。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当时就是很简单啊，我们扯了证，然后两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但是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双方父母的这样一个祝福。那好了，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又说我们不看重圣礼，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是说像天主教那样， 好像单单的只是去注重这些的礼仪，甚至靠这些礼仪得救，但是我们也不要矫枉过正，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去。第三点，得救的记号，创世纪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以色列人他们在吉甲安营，这个时候已经从这个割礼的伤口当中已经痊愈了，那么伤口已经长好了，割礼已经行过了，跟神重新立约了，可以去打仗了吧？没有，正月十四号啊，我们说正在春天嘛，啊，涨水的时候，就是每年我们在三四月份过复活节的那个时候啊，逾越节要到了，怎么样？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哇，这个守逾越节也很麻烦呐，你知道吧？不单单只是吃无酵饼，而且要怎么样呢？要纪念以无逾越节、除酵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当把旧酵除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以色列人在这种的走旷野这种艰难当中啊，可能他们所带的这些食物，有一些面包，有一些馒头，有一些是发酵，这些全都要除得干干净净，这是逾越节的意义啊。为什么逾越节和除酵节是连着守七天？如果您要是有认识这个犹太人的朋友，你就知道他们快到逾越节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视的，家里要做大扫除，有人知道吧？不是单单只是去买点无酵饼过一个节就完了，家里要彻底的把所有的酵除得干干净净。我有一次听一个人讲，可有意思了，他说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邻居，犹太邻居家里面做完大扫除以后，把所有含酵的东西装了一个大盒子，饼干啊、面包啊，所有这些的东西，说大盒子上来到他们家敲门，说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要过逾越节、除酵节，家里面一点的酵都不能有，因为酵象征的罪，对不对？摆在你家里面，我卖给你啊！犹太人是好聪明，我觉得犹太人很聪明，大概也是这方面训练出来的。因为我单单摆在你家里，如果是借给你、存在你这里都不算，这还是我的。所以他说呢，我摆在你家里呢，算我卖给你，卖多少钱呢？一块钱，一美元。然后一美元你给我，过了逾越节、过了除酵节之后，我再从你这里买回来，我一美元再给你。就是他们把这个礼仪啊变成这个用这个律法的形式去，哎，可是他们对这个节期的这个重视我们不能怀疑，一丝不苟。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今天犹太人他们的这些的礼仪，你应该想到感谢赞美神啊，今天我们做新约时代基督徒，我们已经很幸福很幸福了，就这两个圣礼，对不对？什么都可以吃，不在什么分蹄的、倒嚼的啊，就这些才能够吃啊。有山羊羔的奶主，山羊羔母的奶主，山羊羔啊，因为一句话，今天的犹太人 cheeseburger 绝对不能吃，大家晓得吧？因为 cheeseburger 就是奶制品和肉制品混在一起加在一起的，就不能吃啊。严格守旧约的这个律法和礼仪的，当然是上面就加上很多人的规条。啊，今天犹太人在旷野当中一直在那里漂流漂流，现在进入到迦南地，守了割礼还要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得救的记号。在出埃及记当中那一段呢，我们今天就不去回顾，不用去看那个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十灾，对不对？最后一灾灭长子之灾啊，那么以色列人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以色列人的这个家庭家族。那么今天呢，我们却一起要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得救的记号？我们有蒙恩的记号，对不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刚才也刚刚看了，我们有立约的记号，我们与主同埋葬同复活归入主名。什么是我们得救的记号？ 我们可能唱过圣诗，那十字架，那空坟墓，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十字架很宝贵。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啊！所以我们当唱到这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时候，有人不愿意去唱这个歌，说好像我们在敬拜这个十字架，不是在敬拜这个十字架。我们高举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背后它的意义，表明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同样我们唱到因他活着啊，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想到那个圣灵，那个鸽子好像是一个记号。我们可以有很多我们信仰当中的记号。还有一个，今天有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看到有的人车子后面有一个鱼的符号，对不对？ Jesus Fish。那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不懂这个，我就去问基督徒，我说为什么好多人这个车子后面有这么一个鱼呢？然后那个基督徒就告诉我，表明他们是基督徒。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你的车后面没有一个鱼呢？所以有时候我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那讲的话倒是很直接。有时候有这样一个记号提醒我们，约束我们。为什么有这个 Jesus Fish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图案。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希腊文鱼这个字呢，就是用这五个字的首字母组成的啊，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或者说我们的救主，然后组成这个鱼这个字，每一个首字母组成的。那么在初代教会受逼迫，不能够公开的传福音，不能够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信仰，但是基督徒不单是对自己一个提醒，彼此之间我们要表明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怎么办呢？那些基督徒的家门口就挂这么一个鱼的标志，大家看到知道这里是属基督的家庭，这是敬拜的场所。两个人见面不能够直接讲的时候，你们怕万一暴露自己的身份，手上这样画一笔，对方再把这笔补上，两笔就能画出一个鱼的标志，表明我们是属主的。当这个记号一出来的时候，初代的圣徒泪流满面啊，是何等的宝贵。我们需要有一些信仰的表记，让人能够晓得。今天我们好像说这些都是形式，都不重要。你知道最近刚才还记得他的名字，就是最近新闻常常报道那个被关了27年然后放出来的那一位玉环，张玉环，中国最长的蹲冤狱，最长蹲了27年被放出来的张玉环，好多的照片讲到他的故事，还有他的前妻的故事。大家有注意到吗？网上有这个照片，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家宴欢迎他回来，为他接风的时候，背后墙上就挂着十字架。一切就不用说了，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记号可以让人知道？有什么样的记号可以去见证荣耀神？我不是说我们必须都挂着十字架，车上都贴着一个 Jesus Fish 就一定属灵，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场合，我们把我们基督的身份全都把它隐藏起来，就像那位跟我说的，因为我开车常常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才怎么去做盐做光？我再讲一个记号好了，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都祷告，对不对？谢饭祷告。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以巴弗老弟兄的见证吗？以巴弗乌维尊，在文革以前，他就开始为信仰受逼迫，被判刑，在劳改所里面 监狱里面，他仍然坚持泄愤祷告。人家就劝他，你怎么那么傻，都跑到这儿来你还泄愤祷告。他说，我要守住这一块红豆田。这红豆田是圣经当中另外一个记号。那么他说，我就是要坚持泄愤祷告，不让我泄愤我就不吃。有时候他一抬头，有些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狱友啊，故意恶作剧把他的饭也就拿走了，他那一顿饭就不吃。然后管教干部就不许他去念啊，说你这个泄愤祷告叫念，他就不吃，禁食祷告，又怕出人命，所以他们就默许他一个礼拜当中能够有那么两三顿吃饭，然后他就在那两三顿当中泄饭，然后再吃，直到被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以后，他都还保持这个习惯。因为他说，我是一个蒙冤的一个人，你们把我放出来不明不白的就放出来，那我就还是你们的囚徒，还是你们罪人，直到你们真是给我彻底的平反啊。他就是有这个倔劲儿，所以在监狱外面还是一个礼拜只吃几顿。但是这一位老弟兄，他的那个书信，好多信仰的书信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的造就啊！我曾经听到有一位的传道人说魏尊他这个信仰里面，他的那个神学的这个深度啊，和啊王明道老先生不相上下，甚至更有他的这个长处。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的这个传记和见证。今天我们好像这个地方退一点，那个地方让一点，把这些全都模糊了，但是最后我们什么都守不住啊。好，下面一个记号，最后一个记号叫降服的记号。他们也立誓为证了，也守了割礼了，也守了逾越节了，现在要去打耶利哥了。约书亚在去做敌情观察的时候，靠近耶利哥，举目观看，哎，不料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又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哎，拿着一把刀啊，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面前。这个人约书亚是谁啊？约书亚是以色列一号军队的领袖，对不对？摩西的继任者。而且刚才我们还有一期经文没有给大家看，神要带让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证明约书亚是继承摩西的这个位置，是在他们面前来尊大，让他们能顺服约书亚的带领，来引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可是这个时候约书亚一问来的这个人，你是帮谁的？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他说，我是元帅，你是将军，我是元帅。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来到神面前问这句话，对不对啊？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啊，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哎呀，我们好好祷告啊，求神站在我们的一边。然后怎么说啊？我们应该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站到神那一边。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说，神你来帮帮我，可以这样祷告，没有问题啊。不要单单把这句话拿出来就说，我们不可以说 God you help me, God is my helper, 这个都不对，这个有点矫枉过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们圣经读的整全，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什么？随时的帮助。圣经当中确实有多次讲，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谁呢？神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这样一个帮助和帮助你要分清。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看到有一个人后面有一个 bumper sticker 啊，不是 Jesus Fish, 贴了另外一个 bumper sticker, 贴的是什么呢？ Jesus is my co-pilot。 那这 co-pilot, 耶稣是我的 导航员啊，我是 pilot， 他是我 co-pilot， 就是开飞机啊，不是一飞机这个 cockpit 里面都有两个人，不能只有一个。哎 ，pilot co-pilot， 他说耶稣是我的 co-pilot。哎呀，这个基督徒的，虽然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啊，很好，有这么一个标记。不过呢，我对这个措辞有点小不同意见。Jesus is not my pilot, co-pilot. Jesus is my Lord, my Master. 所以两种的帮助，大家注意，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我是一个小孩子，我无知无能，软弱有限，爸爸妈妈你来帮一帮我，有没有这样子？有吧，功课做不出来了，这个玩具这个 Lego 我不会搭了啊，我就去帮我的孩子，这是一种帮助。还有一种帮助是什么呢？我爸爸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孩子什么都不会，但是呢也让他们学习学习做点家务啊，爸爸妈妈在这炒菜，让孩子就在那儿帮忙剥个蒜，帮忙这个扫个地，擦擦桌子，这也是帮忙。以前我有一位这个认识一位同工，他这个啊说家里面有一个这个很重很重的那个这个空调，然后他呢要把这个空调从楼下搬到楼上去。那个儿子说：“爸爸，我也帮你。”这空调上拔下来一根，就是也是比较粗了啊，一个这个 cord 啊 ，power cord。爸爸就跟儿子说：“说你就帮我拿这个啊。”爸爸搬空调，那压缩机多重啊，咚咚咚上楼。儿子跟在后面高高兴兴的就拿着这个电源线，然后回去见人就说：“我跟我爸爸一起把这个空调搬到楼上去了，这主要是爸爸做的。”这是另外一种帮助，我们可以说神帮助我们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是元帅帮士兵，神帮助我们不是反过来。所以那个 bumper sticker 啊，那 co-pilot 我就有点不同意见，我更喜欢有另外一个 bumper sticker。 有一次开车看到前面有一个啊这个车子后保险杠的贴纸，上面说什么呢？说 My master is a Jewish carpenter， 我的主人是一个犹太木匠。不管他开的是什么样的豪车啊，可能这个很有钱很有身份，他说我的主人是一个犹太的一个木匠，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我更喜欢一些。好，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到好多年轻人手上啊或者脖子上挂着一个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耶稣到底要做什么？圣经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记号。我们把圣经摆在家里面，摆在我们的床头，摆在我们的工作的 desk 台前，提醒我们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过还有一点要记住，圣经一定要打开，一定要好好的去读。我们以前有一个邻居住的公寓的时候，我们在楼上，这个邻居住楼下啊。这个、邻居呢平时都很安静，可是音乐一起来都特别吵，我们常常要到楼里去敲门，敲了门以后然后都能够安静两天，然后这音乐又起来了。他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知道是基督徒呢？因为在他的那个车子啊，我们在公寓停车场嘛，常常两个辆车子并排着摆，在他的车子最后窗底下啊，就后座位的后面那个地方，不是有一小小的空间吗？摆着一本圣经。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很高兴啊，有人那时候还在读神学，我说呀，原来我们邻居这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时间长了，我就发现那本圣经总摆在那儿，仔细看这上面都那么一层的尘土，都发灰了，本来这圣经皮是黑的，都发灰了。然后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直到搬走我也没有问过他。我猜啊，大概他可能把这当成护身符了，我车里摆本圣经，我就开车没人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我们所有这些记号，刚才我们讲过的，不是为了外在，不是为了让我们只是得一个心灵的平安，而是能够表明一种真正的关系。有人曾经说过，说我们基督教是一种宗教，然后就有人反对， 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啊。最近还有啊一位姐妹在问这个问题啊，到底基督教是还是不是宗教？我看到好多人反对说基督教是宗教，有很多很有价值的理由，因为基督教不单单只是一种外在的组织，不单单只是一些外在的形式啊，或者是像天主教那样很多的 icon， 很多的这些的偶像和记号等等啊。甚至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基督徒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说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ship，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啊，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们人和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什么是宗教。两种的定义，汉语词典的定义，维基百科的定义，我都给大家列出来。我以前也是学过神学，学过宗教比较学。按照宗教的定义，我们基督教信仰符合不符合呢？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符合啊，我们有我们的教义信条、神学理论啊，有我们的规矩，有我们的礼仪和制度、组织形式，这些我们全都有，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呢，如果要是完全就是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好像有那么一点抬杠，有那么一点矫情。我明白大家在追求一种跟神的真诚的关系，不过请大家要晓得一点，今天这个时代，个人主义 egocentric 越来越强，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的强调 personal relationship， 单单我跟神，我自己跟神个人的关系，所以很多的 rule， 很多的规矩我不要去 follow，很多那些外在的形式没有必要去遵守，很多这些的组织的教会里面还有这些的架构等等，都是什么时代了还这么古板，我只要自己祷告，自己读经，自己唱诗歌有感动不是很好吗？甚至还有一句话我曾经也听过人听人说过，说 Christianity is not an organization but an organism，它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这话讲的好像也是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呀？我们不是一个外在的人为的机械的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但是后来有一个人问了一句话了 ：“Show me an organism without organization。”有没有一个有机体是没有组织的？我们人体也是一个组织，小小的细胞也是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当中，它仍然也有它的规定，也有它的原则，也有它要 follow 的规矩。实际上 religion 这个词，如果你去看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中文这样说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的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如果你去看不管是雅各王版本的圣经或者新雅各王版本的圣经，它是这么翻译的 pure and undefiled religion，就是虔诚。这个 religion 本来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今天 religion 变成一个很负面的词了。看看现在的教会已经越来越一盘散沙了，各种各样个人主义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教会的集体当中，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多教会我看到是这样子。现在疫情当中，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可是自由了，对不对呀？ A click away， 想参加哪个教会就参加哪个教会，想听什么精彩的讲道就去听什么的讲道。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您仔细去思想，如果要是每一个人都是没有这样一种的委身，没有这样一种的关系，我们不去 follow 任何的 rule， 最后整个基督教信仰一盘散沙，我们福音在这一代当中都传不下去，下一代就没有教会了，就是这样。神给以色列人立这些的规矩，过了约旦河不是马上就去打仗，一个记号一个记号一个记号，给他们清清楚楚的先把这个规矩给他们立好， 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绝不是靠这些的礼仪、规条、记号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去得救。我再一次强调，可是不要忽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过约旦河以后，神要以色列人做这么多的麻烦事儿？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信仰的记号？为什么准确的说法，如果一般人别人问我到底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完全理解。 Christianity is not merely a religion， 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也是一个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像一些过于传统的教会啊，甚至我们讲到多次提到天主教，我们可以做一个借鉴。他们在他们的组织形式上面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应该有一活泼的灵，真诚的敬拜，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这些记号的价值。让我们一同来背诵啊，在这个礼拜当中，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让我们全然为圣，分别为圣，把自己归给你。主，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分别，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自我。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自己内里的问题拦阻我们能够真正的全然委身在神的面前？求主用不同的信仰的表记来提醒我们，来约束我们，来规范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主，也更是帮助你自己的儿女，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觉得迷茫的时候，在我们似乎要远离主的时候，以这些信仰的表记来轻轻地叩我们的心门，让我们重新把心门打开，把自己再一次全然地归给主。因为我们相信幕后的祝福更大过先前的祝福。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伟大的神。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样事情，主你都知道，你恩典的手都掂量过。主，你施恩的手永远没有远离我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你。愿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被提醒，主你就在我们身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